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2024年的儿童节啱啱过咗，唔知道各位小朋友有冇到嗰个愉快嘅儿童节呢？首先多谢各位观众俾我哋节目嘅留言同点赞。有朋友话，中共嘅一带一路完全就系益自己，仲输出劳工，危害他国人民嘅就业机会。比推翻共产党、推翻习近平呢个留言，按赞嘅就特别多。另外，请各位观众按一下个小铃铛，就唔会错过每一集嘅播出啦。我哋首先了解一下，又有一啲中共统战部长长期安插喺美国嘅大外宣被披露出嚟，好值得仲唔系太清楚嘅朋友去关注。生活喺美国嘅观众朋友，对于中国报、侨报可能陌生。呢份报纸公开宣称，佢个立场唔系亲中共，而系亲中国。但是纽约一家亲中共媒体的前资深媒体人向大纪元透露，中国报前总经理曾经亲口讲过，他是中共派来的，不知道能够留几耐。这名前总经理来自中共国安部门。此外，前中国侨办工作人员向大纪元透露，中共侨务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宣传，侨办内部设有宣传部，有专员负责海外宣传，同中共海外喉舌媒体有直接的联系。中国报是中共在海外一个主要的宣传工具，内部隶属中共的统战部。根据报道，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纽约律师陈闯创表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 50% 的美国华人移民反对中共，或者是对中共政权抱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不敢说出来。实际上，这个问题来源于中共的大规模海外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购买媒体控制舆论，还有一个是对个人施加压力。陈闯创呼吁应该将这样的中文媒体从美国领土上驱逐出去。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或者是相关的亲身经历，欢迎提出来讨论一下。这一集的时事解码，我们来关注一下以下的战情。大家是不是注意到，这个星期在加沙的战争中发生了意外的惨剧，以色列国内亦都不平静，将近半年以来，哈马斯以手中的100多名人质作为威胁，提出被认为是妄想的条件，以军不断地捣毁哈马斯的藏身之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救出人质，以军的袭击亦都屡屡伤及无辜，所以受到国际间不满声浪的压力亦都不小。最近有数以万计的以色列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释放人质，总理内塔尼亚胡落台，要求改选。同时，卡达、埃及和美国正在在开罗为达成俘虏交换协议和加沙停火协议而努力。在以色列的使团亦都前往协商的时候，哈马斯武装分子宣称要接受他4项条件作为囚犯交换协议的一部分，才能够释放被囚禁的以色列俘虏。还有一个领导人宣称说没有打算重启谈判。迫于种种的情势之下，内塔尼亚胡将会怎样因应，怎样才能够让被俘虏的以色列公民回家同亲人团聚，专家是怎样观察的，持什么观点？与此同时，美国正致力于推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会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计划在这个星期去同王储会谈，包含美国对他一项核子计划的支持。其中，美国还公布了一项核武大杀器的认证，而且摆明是针对俄罗斯的核武威胁。各位观众，你一定要看完我们整个节目才能够整个地了解。跟住落嚟，请睇我哋详细嘅报道。喺4月2日，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 WCK 发声明话，非常震惊咁确认，当晚喺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嘅一次空袭中，有7名 WCK 嘅工作人员不幸丧生，佢哋系嚟自澳洲、英国、波兰、美加双重国籍公民同几名巴勒斯坦人。WCK 组织立即暂停了在加沙地区的运作。 事发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短片中声明说，不幸的是过去一日发生了一宗悲剧事件，在战争中我们的部队无意中伤害了加沙地带的非战斗人员，我们正在进行彻底调查，并同各国政府保持联系，我们将会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再次发生。以色列军方 IDF 承诺将会由独立、专业和专家机构进行调查。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感到震惊和悲伤，其中三名是英国公民，他呼吁以色列立即展开调查并作出解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亦都表示感到愤怒，完全不可以接受，他说以色列已经承诺进行彻底调查。事发当时， WCK 团队乘坐三架车行驶在非冲突区，其中两架是印有慈善机构 WCK 标志的装甲车。虽然 WCK 团队和以军协调行动，但是车队在离开代尔巴拉克仓库的时候仍然遭遇到攻击。在这个之前，车队刚刚射低100多吨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粮食。世界中央厨房 WCK 首席执行官艾林·戈尔谴责说，这个不单止是对 WCK 组织的袭击，亦都是对在最危急情况之下挺身而出的人道主义组织的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最高层正在彻查，以了解到这一宗悲剧事件的来龙去脉。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克尔齐哈莱维中将发声明说，攻击不是为了伤害 WCK 援助人员，这个是一个错误，在非常复杂的战争条件之下的夜晚发生的一次错误的识别，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在4月1号星期一，数千名以色列人走上耶路撒冷街头，这个是连续第三日的抗议。综合媒体报道，以色列民众对于被扣押在加沙的134名以色列人质还未得到释放感到愤怒，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他们关心的是维持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人民，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在上个星期六3月30号，以色列各地包括耶路撒冷、海法、贝尔谢巴、凯撒里亚和一些其他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数万名以色列人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落台，数千民众包括被俘虏的家人在特拉维夫聚集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前抗议，他们呼吁达成协议以带回俘虏。报道说，这个是自从10月7号哈马斯突击以来针对国家总理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内塔尼亚胡一再排除提前选举的可能性，他说在战争时期去投票只会给哈马斯带来好处，他承诺将人质带回家，并且摧毁统治加沙的哈马斯，但是报道说民调显示他会输了选举。去年10月7号到现在，加沙战争即将届满6个月，整个战事搁置了正常的政治规则，内塔尼亚胡面临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声音。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说，目前这个政治压力还算是可控范围，因为内塔尼亚胡在内部他面对人质家属的压力，但是相对是比较小的，因为另外一边是强硬派，抗硬派的势力反而是比较大，所以这些人质家属的示威对于内塔尼亚胡会有一些骚扰性的压力，但是不至于影响政治的结果，会影响内塔尼亚胡政权的稳定，最终还是来自国际的压力。卡达、埃及和美国正在试图协助达成人质交换和加沙停火协议，在去年的11月下旬以哈第一次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只是维持了一个星期。根据埃及的媒体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3月31号在开罗恢复。上个星期二，联合国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明确地要求加沙停火，同时无条件释放人质。在上个星期较早时候，总理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团队退出多哈谈判， 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网上要求。在这个之前，哈马斯表示将会拒绝任何不包括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完全撤军以及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加沙北部的协议。但是较早之前，以色列亦都曾经表示，即使战斗长时间停顿，在哈马斯被击败之前，战争不会结束。在30号，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声明说，将会恢复与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已经授权以色列代表团在未来几日参加在卡达和开罗举行的谈判。不过哈马斯领导人奥萨马·哈姆丹31号话俾半岛电视台知，佢并冇要重启谈判。佢话以色列方面只系想揾翻俘虏，之后就会继续进行攻击。如果以军继续侵略，抵抗力量已经做好咗对抗嘅准备。喺上个星期五嘅29号，哈马斯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PIJ 宣称话，同以色列间接停火谈判的成功取决于四项基本要求。两方组织高层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哈马斯在 Telegram 发声明提出四项要求，包括完全停止以色列的侵略，全面撤出占领的加沙地区，让流离失所者自由地返回，让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以满足在加沙地区人民的需求。哈马斯说，满足这四项要求是作为囚犯交换协议的一部分，释放被关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俘虏。苏子云分析说，以色列当然是想换回被捉走的人质，但是目前问题出在哈马斯玩弄两面手法。因为之前有协议，双方达成较长时间停火协定之后，人质就会被释放，但是哈马斯借故拖延，不将人质交还以色列。因为哈马斯的立场，这个才是最有利的，可以制造以色列的内讧。相对来讲，即使内塔尼亚胡急到好像热窝上蚂蚁那样，也没办法。苏子云说，所以他唯一的就只有下令以色列军队彻底地扫荡，用黎庭数月的方法，包括进攻拉法市，就是要找出每个角落入面可能的窝藏这些哈马斯的分子，还有藏匿人质的地方。所以目前就卡在这里，哈马斯就是玩手段，不交还人质。所以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说，看以色列的这个莫沙德这个情报组织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如果有所突破，可以锁定人质的位置，这样以色列军队就可以精准地实施救援，这个先是对以色列来讲比较有利的解决方法。所以现在以色列的策略就是在战场上持续给哈马斯压力，不过在政治上就要做得更精致，军事手段要尽可能减少伤及平民，在政治上也都要有更多的智慧，容许人道救援物资可以进入加沙区域，来减轻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反弹。否则再这样拖，我觉得再一个月左右，以色列可能内阁就要出现不稳定了。苏子云分析说，内塔尼亚胡愿意谈判，但是这个又违背了以往以色列不同恐怖分子谈判的原则。而以色列具有优势的军队，因为找不到人质，就没办法速战速决。这种情况之下，情势就会无限期地拖延。苏子云说，我想他不会妥协，如果万一真是接受哈马斯的条件等等，当然就是等于变相的鼓励恐怖主义的扩张。所以或者以色列说愿意谈判，但是他有个底线。第二就是以谈判争取时间，这个中间的最大变数就是在于情报战能不能够获胜。不能够获胜的话，如果妥协换取人质，长期对以色列来讲可能亦都是不利的。唐正远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在目前讲起来是一个僵局，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可能很难被打破。这个入面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他们对停火的期望值，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以色列这边他实际只希望通过一种短暂的停火，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人质的释放。 但是让人质都获得这个释放只是以色列目标之一。以色列其实真正他最大的目标是想要利用这次机会能够彻底地铲除哈马斯，也就是说一劳永逸的解决在整个加沙地区的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安全的问题。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对哈马斯来讲，他想用手入面的人质逼以色列达成一份可以永久的停火的一份协议。当然过去以哈双方已经多次签了长期的停火协议，不过每一次在哈马斯获得喘息的机会重新养精蓄锐之后，他就又对以色列发起了攻击和挑衅。因为这个是哈马斯，他能够在加沙得以存在，他能够实际掌控加沙管理权的根本的所谓合法性来源。唐正远说，他们双方的出发点完全是不一致的，所以就很难说能够达成一个真正的有效的长期甚至都是永久性停火的这样一个协议。147也就是对以色列来讲，终结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统治，甚至是彻底地铲除哈马斯，迫使哈马斯彻底地离开加沙地带，这个是他们想要达到最理想的一个结果，理想的一个停火状态。但是站在哈马斯的角度，他只是想将这个停火作为他们可以重振旗鼓得到这种喘息的机会，将来又可以卷土重来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双方的出发点完全是不一致的。这个月2号伊朗宣称将会对1号下午的攻击进行报复，以色列空袭了他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使馆的建筑，该建筑被夷为平地，并且炸死了伊朗圣城旅的7名成员，2名伊朗将军和5名军事顾问。圣城旅是伊朗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在境外进行准军事和间谍活动，其中圣城旅部队的区域指挥官扎克迪当场死亡，他负责指挥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圣城旅部队，也都就是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供应飞弹和火箭的核心人物，包括负责监督和指挥圣城旅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秘密军事行动，是以色列的死敌。他的副手拉希米和多名军官亦都被击毙。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该次攻击一共酿成11个人死亡。伊朗宣称将会报复，一些舆论担忧区域战火将会进一步扩大升级。即使伊朗不会公开报复，区域内的伊朗代理人就可能再次活跃，扩大对该地区美军或者是以色列领土的攻击，令到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大幅提高。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驳斥伊朗关于美国需要对之前一日爆炸事件负责的指控，指他是无稽之谈。柯比说，我们同大马士革的攻击无关，我们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他警告华盛顿将会对任何报复性攻击作出回应。以军一直保持沉默，国防部长约亚夫·格兰特办公室发声明对议会委员说，目前我们处在一场多战线战争中，包括过去几日我们每日都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证据，我们每日都在各地行动，以防止我们的敌人获得力量，并向中东地区任何威胁我们的人表明，这种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唐正远分析，以色列这一次突然对伊朗发起这个定点清除式的打击，斩首了伊朗的高级军事人员，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高价值目标，都是以色列的老对手。过去以圣城旅指挥官扎克迪为首的这一帮人曾经多次计划针对以色列的攻击和恐怖活动，所以早就是以色列要随之而后发的目标。唐正远说，这次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一次过解决，这样以色列就果断地采取了行动。第二个也是他有战略上的考量，而 家整个中东地区同以色列非常敌对的这一系列的这种组织，比如哈马斯、真主党，仲有一啲极端的民兵组织等等，其实背后真正提供支持、提供培训、提供资金同武器的黑手就是伊朗。亦都就是话，以色列长期以嚟一直喺度同伊朗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已经令到以色列有一种疲于奔命。呢次以哈战争中，伊朗同样仲系继续玩弄呢一种手段。以色列可能想通过呢种方式对伊朗发出非常明确嘅信号，非常明确嘅警告，意思就是我会直接针对你呢啲代理人身后嘅呢只黑手去实施报复，让你的人去付出代价。当然我觉得以色列做这种事情他亦都是有考虑的。亦都就是说这种报复行动有可能会导致在局部地区的争端，甚至是这种冲突会升级，但是不太可能会引起整个地区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因为伊朗亦都会考虑对以色列这样一个地区的军事强国去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这个的得与失对伊朗来讲同样是非常重大要考虑的因素。苏子云分析说，伊朗可能会报复，加大给胡塞组织资源，让他们继续在波斯湾搞事，借由这个间接的手段来反制西方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苏子云说，目前看来战争扩大几率不高，第一他炸的是精准目标，没有波及叙利亚其他的平民。第二等于是敲山震虎，因为哈马斯背后最大支持者就是伊朗，亦都就是将伊朗圣战部队的指挥人员都歼灭了，给伊朗一个重大的打击。第三伊朗可能瓦仔食黄连，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能力可以越过那个约旦等等地理空间去攻打以色列。最坏的状况就是伊朗对以色列发射飞弹。这个整个来讲就是变成一个回旋战。以色列要打哈马斯，哈马斯后面是伊朗，以色列去敲打伊朗等于是要断哈马斯的后援。伊朗被敲打之后又打不到以色列，所以又去敲打西方最关切的海上运输，就变成了一团复杂式的代理人战争。与此同时，路透社一则消息引起关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计划在这个星期前往沙特阿拉伯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会谈。目前美国正在推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在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南部发动攻击，以及之后以色列对加沙反击之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一度被搁置，但是近几个月对话已经恢复。报道说沙国表示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获得批准之后才会接受和以色列的协议。3月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沙皇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他没有提供达成协议的时间表。报道强调，沙特阿拉伯希望和华盛顿达成共同防御协议作为关系正常化协议的部分，并且获得美国对他民用核计划的支持。或者是基于全球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俄罗斯普京的核恐吓，令到沙特王储认识到需要有核力量的能力，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扩充了这项的能量。上个星期五，美国国防部五国大厦在例行简报中宣布，美国空军将 F-35A 认证为双功能隐形攻击机。这一款隐形战斗机现在可以携带核武器。去年10月，美国国防部 DOD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发言人话给五国大厦记者知，某些空军 F-35A 已经获得运作认证，可以携带 B-61-12 液核重力炸弹。F-35A 核认证和 B-61-12 炸弹的引进是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在欧洲进行战术核武升级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应对俄罗斯在战场核武方面的武力威胁。虽然这个消息并未引起美国一般新闻媒体的太多兴趣，不过它就在国防科技产业内引发广泛的评论，并且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在克里姆林宫内，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在公开讨论使用战术核武器。虽然北约的美国制造的 F-16AB 和 F-16CD 以及英国制造的 PA-200 龙卷风亦都是被授权携带核武的战斗机，不过 F-35A 闪电2现在是第一架第五代战斗机。五角大厦表示，隐形战斗机将会具有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双重能力。 F-35A 很快就会成为北约主要的攻击型战斗机之一。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都在度为他们的空军备储 F-35 战斗机。德国明确表示，这样做是因为它具有核战能力。苏子云介绍说， F-35 原本就是一款匿踪的多用途战机，从设计到实际服役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主要因为它有几项创新，其中之一就是 70% 是商用的技术来强化的，为了降低成本，所以大量地采用商用科技，用来强化成军用的装备。其次是它的研发经费比较高，所以它拉入了很多的盟国来参与投资。第三， F-35 它克服了很多技术上的障碍，包括系统整合等等，在服役之后又因为成本太高，所以经过一段调整期，慢慢地才将飞行成本和维修成本降低。苏志云说，无论是怎样，它的量产会到4000架，这个量可以制价，所以未来 F-35 会变成自由世界一个基本的通用机型。再就是它的技术能力，基本上它扮演那个踢门的角色，也就是利用隐形的技术以担任先锋部队，先去踢倒敌人的防控系统等等，再用后续的 F-15、F-16 这种炸弹卡车进入去射货轰炸，所以这个是它原来的主要的功能。现在由于全球局势的改变，所以 F-35 也都扮演了特别的所谓核打击机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这个 B-6E 是一个战术炸弹。当然就是它的发射会有不同的系统的整合和设定，它可以利用自己本身的匿踪能力，将战术核弹装在它的肚里面，然后静静地飞入目标地区，抌了就走。这样对于俄罗斯来说，当然就是发挥很大的威慑效力，甚至到对中国、北韩都是，等于是以往的战略三角潜射飞弹，还有战略轰炸机以及洲际飞弹之外，现在有另一个隐形突袭、战术突袭的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会对俄罗斯一直讲要动用战术核武发挥具体的平衡效果，达到了阻吓的目的。今日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都请多些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我们的点赞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